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下第四章。啊，那个我们知道撒母耳下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亚尼尔用各种方法啊，想要把以色列另外十一个支派带过来，让这个这个大卫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王。但是我想那种做法是人的做法，所以神在关键的时刻神就下手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想亚撒尼他被刺杀掉了哈。那我们看见今天从第四章开始啊，他告诉我们说，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他听见亚撒尼死在这个亚尼尔死在这个希伯伦，他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亚尼尔死了以后，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听到了，他手就发软啊。那以色列的百姓大家就非常的惊慌。那为什么他会手会发软，大家会非常的惊慌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伊斯波瑟，这个就是扫罗的儿子哈，是这个亚尼尔把他立作这个以色列的王，在约旦河的东边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圣经上面哈，唯一一个没有被神所高立的王哈，就是这个这个伊斯波瑟。所以当伊斯波瑟看到这个亚尼尔死了以后，他当然手会发软，因为他想说什么，他的靠山不在了啊。当时是这个亚尼尔把他拱上去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实在，亚尼尔对伊斯波瑟也不太尊敬啊。那话又说回来，以色列的众百姓他们也都很惊慌，因为照理说啊，这个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应该是说可以做王，但是他还有一些残余的势力，他们那个十一个支派，以色列的支派，他们不愿意扫罗来做王，所以他们当时就用这个亚尼尔，不，用了伊斯波瑟做王。所以当这个亚尼尔他死了以后，他们也非常的惊慌。所以基本上让我们看到他们的靠山通通不见了哈。我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听，是诗篇146篇哈，在第五节的地方，他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好，所以我想，在这个诗篇146篇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的气一断了，就好像说这个亚尼尔气一断了就没了啊。然后这个诗篇146篇第五节，他告诉我们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的神的这个人变为有福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这个这个伊斯波瑟还有以色列的百姓，照理说当时就应该老早就应该归什么投降在这个这个大卫的手下，但是他们却没有。所以圣经上面继续告诉我们说，他虽然手都发软，大家都很惧怕，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伊斯波瑟有两个军长，一个叫做巴拿，一个叫做利甲。那其实圣经为什么这样子告诉我们？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巴拿跟利甲他们还要什么？他们还要想死灰复燃啊，他们还是要想做一些事情啊。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在第四节开始，他又接下去好像圣灵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讲到什么事情？他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记不记得约拿丹啊？约拿丹跟扫罗一起死的。但是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叫做米非波瑟啊。这个名字跟这个伊斯波瑟很像啊，当然他的下面那个波瑟两个字是一样，前面是一个是伊斯波瑟，一个是米非波瑟。他说这个米非波瑟是瘸腿的，为什么瘸腿？因为当这个约拿跟这个当这个扫罗跟约拿丹他们死的时候，消息传到他们家的时候，他那时候才5岁，所以他的一个奶妈抱着他跑得太快，所以孩子掉在地上，他的腿就瘸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从这个第四章第五节开始以后，就在讲说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两个军长，一个是巴拿，一个是利甲，他们就把伊斯波瑟给杀了啊。所以我们还是一样看到这个怎么讲事实上是狗咬狗了但是我想等一下再回来看说圣灵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写我们先继续往下看。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他说这个利甲和这个巴拿他们出去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伊斯波瑟， 然后伊斯波瑟那时候正在睡午觉，他那个这两个军长就刺透伊斯波瑟的肚子，他就跑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瑟就是正在那个地方，他把他杀了以后就割了他的头，然后拿到希伯伦见大卫。他告诉大卫说，这个啊，仇敌的这个扫罗曾经这个寻索王的性命，也就是寻索大卫的性命。他说，看哪，这就是他儿子伊斯波瑟的头。耶和华今日向我主说，我王在扫罗和他的后裔身上报了仇。他们这两个人好像是说，把伊斯波瑟杀了以后哈，要怎么讲，好像有一种要进贡的样子哈，就是说我把那个仇敌杀了，然后来找大卫，看看大卫能不能什么给我一个这个一官半职，还是类似这样子，好像一种这个投降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又是人的方法哈，跟那个亚尼尔做的方法一模一样哈。亚尼尔也是好像用这样子的方法，但是大卫这时候，我们记得在第三章的时候，大卫那时候还糊里糊涂哈。然后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这边所看到了，他说大卫对着他们这两个弟兄啊说，我们看到第十节，他说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那我就拿住他，将他杀了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这个奖赏。何况这个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他流血的这个罪吗？从世上除灭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也就是把那个利甲和巴拿这两个军长给杀了。他说把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然后却将这个伊斯波瑟的手这个头葬在这个希伯伦，葬在亚尼尔的坟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人这个想要说以为这是报好消息，但是大卫这时候他就是说他的思想上面已经比较清楚了当他比较清楚的时候，他就了解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心意不能再用人的方法让他来做这个什么这个以色列的王他必须要等候。我们知道他已经等候多少，已经七年半了，所以日子算起来应该是算蛮久了所以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从这个比较高的角度来看，看这个撒母耳下第四章的时候，他一开始讲到说这个这个亚尼尔死了，然后中间插一个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瑟，也就是扫罗的孙子米非波瑟。我们来思想看看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方式写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其实最主要就是看见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来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扫罗死了以后这个在第四章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当中他除了写这样子以外，他其他的他没有说什么，他只是讲说这个伊斯波瑟他手就发软，但是中间他加上一个这个扫罗还有一个孙子米非波瑟。最主要的原因圣灵在这个地方要强调告诉我们说，扫罗虽然死了他的儿子等一下会被杀掉，但是在他被杀掉之前圣灵要告诉我们说，扫罗家还有后继之人就说等一下你看到扫罗的这个伊斯波瑟被杀了以后意思说从人的角度看其实也不要太高兴，因为扫罗还有一个孙子，扫罗的孙子是米非波瑟。如果说米非波瑟他想要做王，他还是有机会做王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如果等一下看到这个伊斯波瑟死了以后，他真的要再立这个米非波瑟来做王的话，他还是可以，人还是可以这么做。所以圣灵把这一段加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伊斯波瑟的被杀死并不等于这个扫罗的家因此就结束了，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伊斯波瑟死了以后还有一个米非波瑟，因为米非波瑟还可以做王所以这时候告诉我们说，扫罗家还有存留的余种在那个地方，扫罗的家还有力量所以伊斯波瑟被杀了以后，如果大卫这时候还是用人的方法去做王的话，那还是不合神的心意所以圣灵最主要的记录要让我们看到说，大卫等一下到底是让我们看见他是合神心意呢，还是一样像以前这么的愚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军长当他把这个伊斯波瑟的头拿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大卫并不是很高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并不高兴，他反而提出从前的事情。记不记得从前，也就是不久之前，在这个撒母耳下第一章的时候啊，当这个扫罗被杀了以后，有人来报，通风报信，然后他就知道那我想那时候啊，很多事情是造假的啊，所以扫罗就把他那个人给杀了。所以同样的事情，大卫就把那个人给杀了。所以大卫还记得这件事情，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这两个军长啊。因为如果从人的角度看哈，当这两个军长把那个伊斯波瑟的头拿过来的时候，大卫大可以哈跟着这两个军长哈就说什么，我们就成立什么这个以色列了哈，我们这个以色列他就可以做王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当时他大可以乘人之危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伊斯波瑟死了嘛，他可以抓住机会，他就来做王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啊，虽然是成就神的旨意、神的应许，但是却是用人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不管怎么样，用这样子的方法，还是什么，还是我们用人所造的机会当中去成就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在人所造出来的一个机会，然后去成就神所要应许的东西哈。我想这个上次我们很提过，就像这个撒拉啊，也不能用自己的方法把夏甲塞给这个亚伯拉罕哈，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事实上大卫已经等了7年半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后一次，因为从第五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拥护他做王了。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要小心了哈。就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用人的方法去做啊。因为从大卫当时的眼光看哈，他怎么知道过两天过三天以后哈，以色列的百姓会拥护他做王？他根本不知道。但是他大可以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要做王，对不对？但是大卫却没有这么做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第四章最主要的就是安排一件事情，就是说要进入第五章之前哈，神要让大卫再一次的受到什么试探啊，看看他是不是像上一次一样。因为上一次在第三章的时候啊，他已经什么已经跌过一次跤了，看看他这一次记不记得，就是亚尼尔哈，神就出手了，就在那个时候出手。所以第四章同样的功课，让他再学一次，好不好？所以事实上他已经等多久了？7年半，说实在很长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有时候这个等候神对人讲起来有时候太久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都会慌啊。等候太久我们都会慌，所以当我们慌的时候我们就会伸出手来啊，伸出人的手啊，然后帮上帝什么要扶上帝一把。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说，哎，神啊，你已经快成就了，对不对？然后我的手就伸出来，哎，扶他一把。有些时候我们想扶神一把，其实神不用我们扶啊，我们把神扶一把的时候就搞砸了，把神的计划都搞砸了。但是这时候大卫知道说大卫他知道他如果这么样做的是枉然的所以他这一次他不再伸出手来。我们感谢神在第三章的时候大卫失败了，在第四章的时候大卫什么？大卫学习到功课，大卫在灵里面他苏醒了灵里面苏醒了所以大卫就把这两个军长给杀了把军长给杀了。你看更妙的是说他把这个伊斯波瑟他埋在哪里？埋在这个亚尼尔的坟墓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起来，他还是蛮尊重什么？蛮尊重这个伊斯波瑟的，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扫罗的儿子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到第五章的时候，他说这时候整个什么？整个那个局面就变了，这就是神的计划就成就了所以第五章他说什么？以色列的众支派来到希伯伦，然后他看见大卫说，他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我们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所以他说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王。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王在希伯伦耶和华的面前 啊，他说他们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然后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33年。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第五章的时候，神的时间就到了。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众支派还有长老出来，我们来看看他所说的这句话。他说，嘿，我们原是你的骨肉，我们原是你的骨肉。这听起来有点点好像废话一样，因为他本来就是他们一起的嘛，他们本来就是什么亲兄弟嘛，12个支派嘛。但是他以前呢，以前却是追杀大卫的，以前却是跟着扫罗来追杀大卫的。所以并不是说他以前不认识说他是他们的骨肉，所以说，哦，我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是骨肉。其实他老早就知道骨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批人哈，其实他老早就这个认识这个犹大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哈。但是知道是一回事的，但是他到今天才承认。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哈，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常常哈知道神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但是有些时候当我们像这个这批人在追杀大卫的时候，我们不承认啊。为什么不承认？怎么知道不承认？因为他是什么跟着什么，跟着这个大卫啊，跟着扫罗去追杀大卫，这些人都是有份的。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其实当时他们是跟着什么，跟着扫罗来追杀这个大卫啊。所以我们这时候看到的看见了哈，就是说当时他们拒绝上帝的旨意。今天我们也是常常拒绝上帝的旨意啊，我们拒绝上帝的旨意的神所要行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上帝哈，让我们看到从这个今天撒母耳下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神让扫罗的家，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所说的，我们上礼拜说什么？扫罗家怎么讲啊？日渐什么衰微，大卫家呢？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在第三章的第一节的地方哈。所以我们非得要看到哈，我们非得要看到，我说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他非得要看到这个扫罗的家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没落，然后大卫家什么一点一点一点的兴盛，一点一点的增加，直到说他真的是看到没有用了，所以他才会什么，才会承认说，哦，原来你是什么，你是神所高立的君王。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看什么？人都是看大的，好不好？人都是看那个11个支派的，那个地很大的，人都是看那边人多的。但是人不会看到说，其实那个地方已经开始在衰败了。但是人都是什么？人都是开始要，就是说很多人啊，常常听人家一起讲一句话说，就说你不要去 join 那个人家已经开始要衰败的。好，就是说那个公司本来很大，但是你以为是什么？以为那个是很棒的，但是人家已经知道，人家开始要什么？开始要衰败，开始要走了。那这时候你进去什么？啊，后半段就对了，后半段。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人非得要看到扫罗家一点一点一点的减少，但是大卫家一点一点一点的增加，因为这不是突然的。啊，因为整个属灵上面的东西不是突然间你明天就会怎么样，而是什么？属灵上面都是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好不好？所以我们这时候来看到说啊，在这个第三节的地方，他说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的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王。大卫一生有3次被高立哈，大家记不记得第一次被高立是谁帮他高立？第一次高立的时候是撒母耳 OK，撒母耳帮他高立，第二次高立呢是犹大的百姓，对不对？第三次是什么？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弟兄姐妹，你来看哈，撒母耳帮他高立的时候哈，对不对？这个是他16岁的时候，啊，当我们这边来看到哈，他说大卫在这个登基的时候，所以以色列做以色列君王的时候30岁啊，然后他做了多少？40年啊，所以他到70岁的时候啊，他做王结束，对不对？所以16岁到30岁，在犹大的时候7年半，所以是多少？ 七年半的后是22岁半，对不对？好，23岁好了，我们就算23岁比较好算啊。好，我们算23岁哈。犹大他被犹大高利做王的时候23岁啊。所以你看哈，这边有七年半，对不对？这边多少啊、有七年，对不对？16岁他被撒母耳高利，然后他被犹大高利的时候，众百姓高利的时候，他是23岁，所以他总共等了多少？大概14年到15年，是4年半到15年半。好，所以当他第一次他被撒母耳高利，一直到他整个合神心意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30岁，他这中间等了大概15年，哈，是4年半到15年，哈。所以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哈，告诉我们说，神哈在做事的法则哈，人在这个当中，如果大卫不能忍的话哈，他是等于什么坏了上帝的计划，坏了神的计划，因为这当中有15年哈，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个人被神呼召15年以后哈，神才开始让他啊很重大的使用他，15年他能熬得下来吗？啊，这15年当中他所做的都是什么？看到好像看不到任何的果效啊！但是神要让他什么，在15年的当中学习啊，甚至于这个中间还是什么渐进式的哈、啊，在7年半的时候，中间一半的时候哈、啊，给他一个小小的王，然后到最后30岁的时候才全部给他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啊，撒母耳记下的这个地方哈，哈、啊啊，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哈、啊，以色列的百姓哈、啊，这时候终于承认啊。这个大卫是神所高利要做以色列，当时他只做局部的王，也就是犹大的王，到最后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以色列的王。在这个撒母耳下5章啊，在第6节的地方啊，第五节最后结束的地方哈、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这时候才完完全全看到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啊，包括说他连到最后一次人家想要带着伊斯波瑟的头来的时候，他都还可以拒绝他啊，可见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大卫可以忍下这个15年的这段期间啊。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今天啊我们来看到说第6节啊，他说大卫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又攻打住那个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他说你若不什么赶出瞎子跟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他们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能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日子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子里面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大卫这个建立啊，当大卫成为以色列人民哈、啊，开始啊这个跟他立约，愿意做他做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哈、啊，这时候哈、啊，大卫开始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把上帝的京城，也就是耶路撒冷给他攻下来。耶路撒冷以前不叫耶路撒冷，它叫做什么？它叫做耶布斯。啊，耶布斯哈、啊、是迦南7族的中间的一族哈、啊。那个耶路撒冷是在迦南美地的里面哈、啊。在过去的400年当中啊，记不记得从这个四世纪的当时400年当中，耶布斯都是什么？都是在敌人的手中啊，都是在敌人手中。我们一起翻开四世纪第19章11节，我们来看看哈、啊。在四世纪第19章。四世纪第19章啊11节这个地方啊，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祭司啊，当时有个利未人啊，他娶了一个太太，结果他太太跟这个行淫，他离开他丈夫，对不对？然后他跑到他岳父的地方住，对不对？后来什么？后来他当天晚上，他岳父跟他讲说再住一个晚上，他就离开。所以在这个 19章第11节的这个地方哈，我们来读读看。他说，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他说，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那耶布城就是耶路撒冷哈。他说，主人回答说，不可以进入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所以那时候的耶布斯是外邦人所在的地方。他说，不如我们过到基比亚那个地方去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耶布斯在过去的400年当中，哈、啊，从他们出了埃及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被以色列的人夺取过啊。虽然在四世纪的时候，他们不是兄弟登山吗？各自努力吗？12个支派大家自己去得他自己神所赏赐给他得地为业，但是就是耶路撒冷从来没有被什么被拿下来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他第一次哈、啊，在这个时候他说啊，这个耶布斯的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跟瘸子，必不能攻进这个地方。”可见这个耶布斯人哈、啊、很看不起这个大卫，你知道吗？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瞎子啦、瘸子啦摆在这个什么这个耶布斯城，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外面。他说：“你连哈、啊、看不起他啦，就说我看你哈、啊、连这个什么连这个。”这个瞎子跟瘸子哈，你都打不过了，啊，哪有人家打仗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说，我把最糟糕的摆在前面，你连最糟糕的你都打不倒了，所以你可能不会进来。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啊，撒母耳下第5章这个地方，他说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啊，但是这时候这个第7节这个用然而，可见你听到那个然而那两个字就是什么？事情有一个转机了。所以当事情有一个转机的时候，圣经上面就告诉我们说，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啊，锡安这个字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在撒母耳下第5章以前从来没有锡安这两个字出现。啊，所以锡安告诉我们说，他攻取锡安的宝藏，宝藏的意思就是 stronghold， 就是很强的一个 hold，stronghold。Stronghold, H-O-L-D, 对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宝藏，啊，锡安是一个宝藏，啊，那在这个时候，哈，让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锡安的宝藏，他命名叫做大卫的城，哈 ，The City of David, 哈，那这个在预表着什么呢？哈，我们知道从这时候开始，哈，因为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启示录，我们也知道后来也知道这个啊，后来所罗门建殿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说耶路撒冷是什么，是神所他预备他宝座设立的地方，在旧约的时候，也就是在新约的时候，新的耶路撒冷哈 ，OK， 也就是这个啊，神在这个时候要用的地方，但是却一直被迦南人所霸占了400多年。啊，四世纪的时候，或者是扫罗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什么啊，这个啊耶路撒冷给拿下来，连扫罗都没办法哈、啊。但是这时候哈、啊，让我们看到哈、啊，唯有什么，唯有大卫哈、啊，而且大卫要拿下耶路撒冷的时候哈、啊，他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在他被以色列的百姓11个支派，全部12个支派，包括犹大支派，把他设立做王的时候。然后他才把什么把锡安的宝藏给拿下来，这就是大卫的城啊，这就是大卫的城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啊，当这个啊这个当时哈、啊、打下这个城的哈、啊、就是约押，记不记得我们上我们看到约押这个人啊，约押在这个四世纪啊，对不起，在历代志上的时候啊，他有讲到说当时。这个啊、大卫说有谁要攻打这个城啊，那约押就上去了哈、啊。那这个地方有2个字哈、啊、你看哈、啊、他说啊，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啊，你看那个水沟那2个字哈 啊， 啊，人一直没有办法知道那个水沟那2个字是什么，一直到大概18世纪的后我忘记几年了哈、啊。当时哈，在耶路撒冷的城哈，哈，耶路撒冷这个城这样，他们发现哈，耶路撒冷下面后来发现有一个地道，啊，有一个地道，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当时哈在取水的一个沟子，啊，所以这个啊约押就是从这个沟子里面这样进去的，约押就是从这个沟子里面，所以他说当从这个水沟上去哈，那我上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哈，我们也有看到哈，就是在一个。耶路撒冷城外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从这里你这样爬下去哈，你就可以一直 一直通到这耶路撒冷城里面去哈、啊。所以这条水沟哈、啊、后来被发现了哈、啊、大概是啊一九多少年我忘记了哈、啊、后来被发现了哈、啊。所以如果你去这个上网看耶路撒冷的水沟哈、啊、它旁边有一个跟你讲说它当时还有照相告诉你说很多那条水沟现在已经找到了。所以它当时就是说上水沟攻打它心所恨恶的瘸子跟瞎子，其实并不是要攻打这个瞎子跟瘸子，而是什么？而是要攻打什么？这个耶布斯人，因为耶布斯人太看不起大卫了，他们轻视大卫，他们认为说你没办法啦，啊，他说你没办法攻击我们的啦。其实他是把更强壮的军队放在后面，但他把瞎子跟瘸子放在前面，最主要就是要 insult 他，要让他觉得说，你看你连瞎子跟这个瘸子哈、啊、根本不能进来。所以他后面告诉我们说，所以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跟瘸子，他不能进屋子里面去。好，其实这已经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撒旦魔鬼今天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做什么做上帝儿女的人呐、啊。告诉我们说哈，其实神已那个什么啊，撒旦已经在我们心里做败坏的工作了。就算瞎子瘸子哈，我们也没办法打倒他们的。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在这个地方确实有办法做这些事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哈，啊，这个接下去我们看到说，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取名字叫做什么？叫做大卫城哈。那我们知道说后来大卫城哈，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大被掳了嘛，对不对？犹大国被掳了哈，南部这个犹大，然后后来这个啊、他们被掳的归回有没有？记不记得尼希米记的时候又什么？又重建城墙，也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整个事情来看到说，其实耶路撒冷是预表着什么？预表着这个天上哈、啊，这个将来新的耶路撒冷。在历史上，整个耶路撒冷曾经什么换手，就是说主权换手有40次以上，就说。一下子被攻，一下子他又回来，一下子被攻，一下子又回来，甚至于到了今天的耶路撒冷还是一样，是这个哈穆斯林他们所占据。所以耶路撒冷哈这件事情对这个大卫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对大卫是非常重要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说哈，这个我的意思是说，这一次哈，圣经上面在撒母耳下是第一次，他们把以色列人把神所赏赐给他们耶路撒冷攻下来，哈，所以大卫又从这个啊。这个米罗以里哈，然后周围筑墙。下一句话告诉我们，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所以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攻下这个耶路撒冷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什么？耶和华万军之神与大卫同在啊。那这个地方我们要小心看啊，你把它画起来，大卫日渐强盛。你把大卫那两个字画起来啊，然后你翻到这个啊第三章第一节，哎，第三章第一节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说的哈，他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那你把大卫家日渐强盛，那个大卫家画起来，你有没有发觉差一个什么东西？差一个家，感谢神呐、啊！所以你看哈，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大卫家日渐强盛，但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大卫日渐强盛，重点差在哪里？今天哈，其实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亮光在这个地方，就说在家哈，不见得有神的同在。很多人哈，我们是基督徒了，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但是不见得有什么有神的同在，并不是神不跟我们同在，而是什么？而是我们人选择不给神同在，好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要攻打耶路撒冷下来的时候，大卫日渐强盛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哈哈、啊，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自己强调说，哈、啊，我张三，我日渐强盛，而不是说哦呀，我在我的教会日渐强盛，那我张三哎没关系啦，再说啦。好不好？我最主要就是要鼓励大家，并不是说在这个圣经上面一个字两个字在那边吹毛求疵，而是告诉我们说，神会让神的家，也就是教会什么，日渐强盛，但是神也要让我个人，要让你日渐强盛，而不是只有你的家，我的家日渐强盛。 讲直一点的哈，在一个家庭的当中哈，先生也是日渐强盛，太太不见得日渐强盛，有时候太太日渐强盛，先生不见得日渐强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小心，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一个人能够日渐强盛呢？因为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好，所以我最主要就是要分享给大家听，从第三章到第五章中间这最大的差别啊，好，因为唯有耶和华神与大卫一个人同在的时候，然后大卫就是可以攻下什么？攻下锡安的宝藏，也就是大卫的城，好不好？好，所以你看他当他攻下的时候哈，这个下一句话在第十一节，他说推罗王就将香柏木啦运到那个地方来，然后给大卫兴建宫殿哈。圣经上面没有讲推罗王跟这个啊大卫到底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中间可以看到说，当这个时候哈，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第下一节他说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做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你把那个知道那两个字画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当神你看哈，你看大卫在这个之前哈，很多人想用人的办法来做，但是在第五章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哈，这个跟他们立约，然后他就高抹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在这个时候，他能够把耶路撒冷打下来，连外邦王都运香柏木到这个地方来给大卫什么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从我们周围的环境看到啊，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时候都是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什么顺理成章的过来了，好不好啊？就最主要让我们看到说大卫这时候就知道，因为什么？连外邦人都送香柏木进来了啊，连那个推罗王都送香柏木进来了，可见他就知道说神的时候到了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人一定看得出来，因为你周围的人就开始哈有东西送进来，就是给你建造宫殿哈，所以他就知道说这时候哈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的国兴旺啊。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哈，我稍微要停一下哈。大家记不记得还有一个，刚才有一个人我们讲了半天了，那现在突然间牧师不提他了啊，那个人是谁？就是扫罗的什么？扫罗的孙子。扫罗的孙子是什么？米非波设。我们来看看米非波设当时死了没有？当时没有，但是大卫这时候又被什么高丽做王了，以色列的百姓不止高丽做王，而且他把什么把这个耶路撒冷给攻下来了，然后这个他也知道耶和华要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了。但是这时候你会知道说，那个米非波设还在呢，难道米非波设不会又在什么又在另起炉灶来一个什么来一个这个死灰复燃呢，又做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吗？好，有些时候我们会马上会说，刚刚因为刚刚才读嘛，第四章不是还读到米非波设吗？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哈，我们可以还没讲到这个答案之前呢，还没讨论到这一部分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说，再回去看第四章前面哈，他讲到两个人的对比哈，他讲到伊斯波设，又讲到米非波设，对不对？然后伊斯波设呢，他后来什么？被杀死了，对不对？被两个军长给杀了。那米非波设呢？却什么？瘸腿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最主要就是说，伊斯波设是做什么？被拱上去做王。但是米斯波设呢？当时才五岁，什么都没有，又瘸腿，又非常的软弱。那个伊斯波设又是非常的什么强壮，又是已经做王了哈。所以这两个对比，对不对哈？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结局呢？伊斯波设后来呢？被杀头了，对不对？那米斯波设呢到哪里去了？好，我们一起翻开哈，我们一起来翻开这个，到这个撒母耳下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撒母耳下第十九章，我们一起翻开撒母耳下第十九章。撒母耳下第十九章，当时我们从24节哈，我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直接读了哈。当时大卫出去打仗，对不对？然后米斯波设没有跟了，所以大卫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问这个米斯波设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去呢？那这时候26节，米斯波设就说，我主我的我王 仆人是瘸腿的。他说那一天我本来要背上驴骑上去跟你一起去，他说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他说我又在主我的王的面前啊，怎么讲忏悔我，他说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然后第二十八节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主全家的人，那个主是祖宗的主了哈，也就是说他的祖父扫罗了哈，他说我们全家的人哈，在我主哈，就是大卫哈，在主我主我王的面前都算是什么死人了，但是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哈到后来哈跟米非波设一起吃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人哈同样是大卫的后代，米非波设当时是
扫罗
啊，都是扫罗的后代，对不起啊，米非波设哈当时是弱小的，那这个伊斯波设当时是强大的啊，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伊斯波设是死掉了，但是米非波设却是什么，可以跟大卫一起坐着吃饭，一起坐席啊。所以那个是在后面，我们把后面拿到前面来讲。但是在这个时候哈，在第五章的时候，撒母耳下第五章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已经被大卫已经被立作王了啊，但是还有一个米非波设在那个地方。当时对大卫讲起来，米非波设哈还是有一点点什么残余势力啊，但是大卫却不把他放在眼里。弟兄姐妹，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我跟大家分享哈。今天哈，你我哈，我们都要像大卫一样这样子，啊，做王，对不对？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做王，我们可以在仇敌的面前讲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做王的，对不对？但是虽然这样子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做王哈，但是我们的身体上面多多少少还有一些什么像米非波设一样这样子的。米非波设讲起来都是好像这个小小的肉体这样子。我最主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的生命哈，当有这个基督在做王的时候哈，并不必等到那个米非波设哈死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做王。我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今天在我的生命当中哈，还有米非波设，因为米非波设是属于扫罗的，他是扫罗的后代，他是有一些肉体的。但是最主要就是说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哈，神不是三次高立这个大卫吗，对不对？所以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的时候让他整个以色列成为他的这个君王，他做君王了吗？虽然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哈，当生命可以做在我们身上做完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要等到身体所有的肉体全部都死掉，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哈今天身上找不到小小的米非波设的，我们多多少少都还有一些米非波设，阿们。但是不要等到，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坏习惯，所以有些人说哦，我们要肉体一定要全部致死才可以做王。我的意思跟大家分享说，最主要就是说啊，我们生命做王的时候不必等到肉体全部死了以后啊，虽然还有存留一些肉体，但这些肉体起不了作用。最主要就要跟大家讲这四个字，起不了作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迎接上帝在我们心中做王的时候，那一些小小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它会什么，它会消失。所以我们只有把自己的生命再一次提升做王的，比方说了哈，如果说有些人说很喜欢看电影，那就好像他的小小的跟米非波设一样，他不用讲说我也，因为他先信主了，成为一个什么神的话语基督在他身上做王了以后，自然而然呐、啊，你就跟他讲说我们再去看电影，他说啊，一开始可能还跟你去一次两次，过了一年两年他说啊，算了啦，不要了啦。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哈，小小的米非波设自然而然到时候哈会转过来。所以到后来他告诉我们说，米非波设跟什么，跟大卫一起吃饭。所以这时候哈，我那天在想到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你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还有一些小小的米非波设，但是不用害怕。因为什么？米非波设什么起不了作用的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个重点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时候， 好，这个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13节，所以我们把那个米非波设的事情也处理完了，然后再下来我们再看到大卫离开希伯伦以后，哎，他又生了11个儿子了，啊，这11个儿子我们就不多说了，你算一算总共有11个。那你记不记得大卫在希伯伦生了几个？生了6个，啊，那我可以在这边告诉大家，啊，他在希伯伦生的那6个当中，啊，这个有一半以上，啊，都是死于非命，但是他现在生了这11个人当中，啊，至少有2个人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拿单，啊，大家把它画起来，这一个是拿单，一个是什么？所罗门。 OK， 拿单哈跟所罗门，他们两个都是大卫的后代。OK， 好，这个拿单哈，好，拿单后来哈，他的名字在哪里出现？你知道吗？在路加福音哈，这个耶稣的家谱上面出现。啊，耶稣的家谱上面出现。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基本上哈，啊，我就直接跟大家讲哈，拿单哈，他一直下去以后哈，这个。他的这个拿单哈，一直下去以后就是玛利亚，就是那个什么啊，耶稣的肉身的母亲哈，玛利亚。然后所罗门一直下去就是什么，就是约瑟，啊，就是约瑟哈。所以你看哈，玛利亚是从拿单这个下面来的，他的后代。然后约瑟是什么？是所罗门王的后代，哈，啊，约瑟是所罗门王后代。啊，最主要就是说，啊，如果你看那个啊《路加福音》哈，啊，第3章的地方的样子哈，啊，这边有一个字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哈，啊，因为有些时候看的不太那个哈，啊，因为《路加福音》在这个第几章啊，第3章了，啊，哈。第33节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然后他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塔的儿子，啊，这个地方他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说约瑟是西里的女婿，而不是儿子，啊，约瑟是西里的女婿。所以如果这样子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第31节的中间，啊，他说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然后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耶西是俄贝德的儿子，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所以这时候告诉我们说，啊，其实这个家谱哈，啊，到后来是在写什么？玛利亚的家谱哈，啊。所以这个拿单哈，啊，是玛利亚这边的，然后所罗门是约瑟那边，好，好，好。所以我们继续再往前看哈，啊，在这个这时候哈，啊，他就立了这个他们三个哈，啊，最重要的就是下面啊，那个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人众人就上来寻索。你会看到好像哪里见到，啊，寻索这两个字以前是谁在用的？是扫罗在用的。但是这时候非利士人听见了，然后他就来寻索了。然后下面什么？他说大卫听见了就下到宝藏。所以这两个听见你给他画起来。你看哈，哦，仇敌听见了你做基督徒以后，他就开始要来什么，要你的命了。但是大卫听见了，他就什么，下到宝藏。所以我们好像大卫一样，当我们听见了以后，我们就下到神所保护我们的地方哈，啊。这两个听见有不同的反应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非利士人来了，他什么，这个布散在利伐因谷，然后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弟兄姐妹，大卫就求问耶和华，我们在圣经上面看过好几次哈，在撒母耳记上23章，还有大卫撒母耳上30章，常常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啊。那后半段我想就跟你这个啊，比较从属神的这个亮光上面跟大家来分享。他问耶和华说，我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什么？你可以上去。耶和华上帝回答的非常简单，他说什么？你可以上去。那这他说，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手里。有些时候哈，我们问上帝哈，我可不可以这样子？神如果说你可以上去，我们还说哦，为什么呢？我们大卫呢？为什么呢？那怎么上去呢？啊，然后啊，要不要这个？怎么样？我们问很多，但是神的回答是什么？干净利落。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回答干净利落？啊，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时候非利士人哈，啊，常常 非利士人这时候要攻击大卫，大卫这时候来求问耶和华，然后下一句话他说大卫来到这个巴利比拉辛，在那地方击杀这个非利士人，说什么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水冲去一般，哇，把它画起来，这句话最棒的。他说耶和华在我面前什么冲破敌人啊，画起来，冲破敌人如水冲去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冲破敌人最主要就是一个什么，一个 breakthrough 啊，一个 breakthrough。 什么叫 breakthrough？ 就是说你把它从中间把它穿过去，好不好啊？他说如同什么水冲去一般啊。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哈，我们做基督徒哈，我们就看到哈，其实当时这个大卫算起来是怎么踢到铁板呢，就是看到前面有一道很大的墙了啊，他没有办法冲破。但是他说什么，当耶和华神跟他说你可以去的时候啊，神就在他面前冲破敌人如水冲去。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也有很多很多哈，好像是说我们一直一直在祷告，好像我们一直在为这件事情祷告，但好像都没有什么进展啊。有些时候我们就放弃了，你会发觉有些时候你就放弃了。哦，我那天这个我记得以前在那个教会，他说他为他先生这个受洗事情祷告大概40年，一个太太他说他跪在床前祷告40年，后来他先生受洗了。你知道他先生去教会哈，坐在那边哈，人家上面讲说哦，现在打开圣经第几章第几节，他可以帮人家翻了。新人在旁边，他哎，我帮你翻，因为我圣经都很熟了，他可以帮你翻，因为他在教会做了40年了。但他没有受洗，但他的太太一直为他祷告。有一天哈，他先生自己说他要受洗的时候，他太太都吓一跳。这就是什么，就是仇敌冲破什么，他说什么如水冲去。因为什么，你在为此祷告的时候，如果那个墙哦有一点点裂缝哦，我们还看不到，但是那个墙还在，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如水冲去哈，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墙。但是我们耳朵，心灵耳朵所听见的是什么，后面圣灵就像一个很强的水就从后面冲过来了。有些时候哈，我们自己不知道哈，那个墙已经裂了一个缝了，圣灵只要如水冲过来哈，只要轻轻这样一踢，那个墙就倒了。所以他祷告了40年了，他的先生才受洗啊。啊，每次我就想到他的先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感谢神呐、啊，千万不要放弃哈 啊这个有些时候哈、哦，那道墙哦，我们敲不碎，打不破哈、啊，但是不要放弃哈、啊，只要有一点点裂缝 ，OK， 有一天他会倒下去的，因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神就好像水一样。当他冲过来的时候，不是在你面前，是从我们后面冲过来的 ，OK？ 因为你看不到嘛。但是神就像水这样子给我们冲过来。那我们以为是说这样子就结束了吗？他说，接下来他说，因此那个地方称为巴利比拉辛。巴利比拉辛的意思就是说，哈、啊，就是说破坏的王，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可以冲破、可以把东西破坏的王，哈、啊。他说非利士人将偶像摆在那里，大卫跟他跟随的人拿去了。这句话有些时候乍看你看不懂啊，但是这就是仇敌的诡计。当仇敌被你打散的时候，仇敌不会马上离开的。仇敌怎么样，仇敌把偶像留在那个地方，因为他要让以色列百姓继续去拜他的偶像，知不知道？所以有些时候哈、啊，好像说我们就要赶尽杀绝，所以大卫跟随他的人就拿去了，因为大卫就把他拿走，不让什么，不让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再去拜那些仇敌。因为非利士人已经离开了嘛，但是非利士人哈，这个撒旦很狡猾的，撒旦狡猾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会把一些偶像放在你的家里面，让你的子子孙孙再去拜。所以好像冲破的时候哈，没有什么用了、啊、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利士人很狡猾，非利士人不只把偶像留着哈，所以回去的时候在家里找找看有没有其他这个我们真的是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仇敌是很厉害的，因为他不只留下偶像哈，他什么，他又来了。弟兄姐妹，我们看27节，他说非利士人又上来在哪里？他说在利法因谷。哎，前面我们不是看到前面才在利法因谷吗？后面怎么又在利法因谷了？如果我们是大卫的话，不是哎，老地方啊，对不对？仇敌又是什么熟面孔啊？上次是这么打的啊，对不对？ 我们这次也要这么打，是不是？但是这时候大卫却不是这样子，大卫哈非常非常的谦卑，他又再一次求问耶和华，然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上去，哇，这个让他什么傻眼了。上次是什么一直上去就攻打他，这次跟他讲说不要从前面，从后面，他说从后面从桑树到桑树的对面攻打他，他说你听见什么桑树梢梢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进，因为那时哇，把那个那时那两个画起来，那时就是什么神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他说你把听见那两个画起来，还把急速那两个画起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听见，你看那个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有没有可能？不可能，那个树叶上面哈有人的脚步，那个树叶是非常软的，所以树叶上面不可能有脚步声音的。但他告诉你说什么树叶上有脚步声的时候啊，最主要就是说你要小心的听啊。他说当你听见的时候，有树梢上面有脚步声的时候，那我请问你那个脚步声是什么声音？是风吹的啦。所以当风在吹的时候，那个树叶会动，所以当你听到树叶动的时候，就表示有风了，好不好？所以有风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耳朵没有那么灵敏了，所以我们要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了。那个风就好像预表圣灵，像风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看前面圣灵像什么？水一样，对不对？这些都是很有能力的。所以圣灵像风来的时候很小声，那个树叶叫很小声。他说有些人哈属灵耳朵不够敏感的就听不到，所以他告诉我说什么，他说你要听见，所以听见那两个字画起来，对不对？他说当你听见圣灵的动工，就上帝神要来的时候哈，他说你就要急速啊，你平常时候要什么按兵不动，但是一听到声音就要什么就要快啊，所以呢急速那两个字也画起来。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平常就是很急了，但是却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但是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安静，听见树梢上小小的声音以后，你就要赶快的前进，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就是神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神要做工的时候说实在是一夜就翻过来了，他说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你看哇，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如水冲去哈，好像是什么我们前面看到很大的困难，那个什么神从什么后面好像水这样冲过来一样，那这时候告诉我们说当你什么听到的时候，你眼睛一睁开哈，神在哪里了？神已经在你前面了。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了，他已经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哦，大卫就告诉我这下的最后结束，他说大卫就什么遵循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这句话画起来，感谢神，这就是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的地方哈。大卫遵循了耶和华的吩咐，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合神心意，就是什么我们没有什么耳朵没有好好的听，而且也听不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脚步声非常的小。那大卫遵循，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却什么，我们却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什么？因为在利法因谷同一个地方嘛，对不对？你每一天到同一个地方征战，你下一次到同一个地方征战还要再问吗？有些时候有些人说哎，不用了，我们上次不是神用这个方法吗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跟你讲说，其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这个记不记得这个约书亚也是一样，他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第二次什么又什么轻忽了，所以哀城他就失败了。摩西呢第一次看到那个磐石他就打了就出水，第二次看到磐石哎，照打。但是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大卫他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他不是靠经验，虽然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同一个敌人，但是他知道神是做心事的神，神上一次用什么正面攻击，这一次用什么后面攻击，上一次用水，这一次用什么用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那看到说仇敌又来了仇敌每一次来攻击的时候，每一次神对仇敌的攻击的方法都用不一样的。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是大卫你等了我们刚才讲多少14年前面，然后再做，对不对？这么久的时间好不容易你做完了大部分人都不会谦卑好不容易哇太棒了，你看教会增长了不用谦卑了啦， 不用谦卑了啦。好，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说，神让大卫什么升高，但是大卫自己选择降卑他自己，他凡事来到神的面前。好，所以有些时候哈，有些时候好，我在祷告的当中，我也不晓得神时间在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在什么时候，但是有些时候最要小心的就是说，好，你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但是千万不要用人的方法，因为用人的方法去成就神的旨意都不是神所悦纳的。所以神常常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说目的，神的应许对你对我都是一样的，但是重点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好不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整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为什么会合神心意，因为他在过程当中他知道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好，那今天我想最好的一个信息就是冲破敌人的神是什么，如同什么水冲去一样，而且神会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听见，前面是看见，第二次是听见树梢上有脚步声的时候，当圣灵的声音吹动树叶的时候，我们就要什么快跑跟随，要急速的跟随，因为那个时候哈，你已经什么再不急速跟随来不及了，因为神已经在我们的前面了。阿们。所以我们要像大卫一样遵循耶和华所吩咐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神，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大卫终于做了以色列的王，就像你所高抹他的一样，但是在他的等候过程当中，他有多次的失败，他用了人的方法，这不就是我们一样吗？但是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学习，我们不能用人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神你有神你的计划，你的时间就在那个时候，你已经在我们的面前来攻打非利士人，让我们能够耳朵能够听见你圣灵的声音，能够吹动那个树梢像脚步声一样，让我们也看到你来冲破敌人，就像大水一样一下子就把他们冲破了。让我们持守的祷告，虽然我们的困难还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小小的裂痕了，我们相信在我们前面的仇敌一定会被你就像水一样的冲破。我们感谢赞美神，愿神自己亲自的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让我们从撒母耳记下的当中再一次来学习神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